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年轻的伯格里立定了不再改变的人生方向，做一名宣教士。等待神指引的他，在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一次呼召上走到了台上。请收听《伯格里传》第四集。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西南苗族地区，群山延绵，交通阻隔，它与外界隔着一个难以跨越的世界。
伯格里从英国来到这里，用40年的时间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在描述过这些悲惨的景象后，他狠狠地敲打自己祖国的基督徒。他说，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着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足地知道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最后他给他的同胞说起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绝对相信上帝的外国宣教士信心百倍地来到中国，要把他们认为最好的礼物神的救恩送给中国人民。但他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他们谈论的救恩和死后如何如何的问题纯粹是无稽之谈。他们极其重视的属灵问题，中国人没有这种需要。而且他们苦口婆心地对中国人宣讲说，我们未皈依的祖先，包括没有听说过基督福音的孔子，都已经永远消失了。可是在中国的所有美德之中，主要部分恰恰是忠孝，对祖先的不敬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核心在这里冰火对峙，双方都找不到丝毫可以妥协的余地。宣教士很委屈，认为他们全心全意地帮助中国人，可是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热脸碰到了冷屁股。中国人认为这些洋人太无知、太狂妄、太自以为是、太不会尊重人，凭什么一口咬定你们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的？凭什么要把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的古圣先哲、把我们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全盘否定？你闯进别人家中帮助别人，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需要，怎么可以这样霸道？真是莫名其妙，欺人太甚。从1840年开始，中国遭遇千百年未遇的变局，中国人几千年的处世经验一下子失去了效力，寄希望于中庸之道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首歌这样唱道，早以为你有了所有答案，从来遇事不慌， 不料歧视横盛，突然来临竟难料，你又难改旧习，那只好在那里游啊游不停，在深处，在深处。儒家的孔子是中国人的榜样，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当他的学生向他请教死的问题时，他一句话打发了他：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不是不信，孔子是不语，不语不等于不信。不语一方面是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一方面是希望他的学生不要分心，集中精力做事。孔子的兴趣不在宗教，他是一位政治学家和伦理教师。孔子不让中国人纠缠死的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想不清楚。不仅想不清楚，而且脑袋越聪明，越想这个问题，脑壳越糊涂。如果不去管这个问题，似乎对个人和社会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但毫无疑问，孔子这一悬崖勒马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让中国人民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却把中国人民永远置于悬崖边上。因为未知死焉知生，不知道死就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就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就不能行出正确的方向，不行出正确的方向就不能进入天堂，不进入天堂就要下地狱，而地狱是人活一生的最悲惨的归宿。
福音是一个人愿意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开始改变另一群人的生命。
当生命被交付，这片土地就披上恩典。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人有灵魂，如果真的有天堂，有地狱，那孔子的悬崖勒马就太可怕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无法了解孔子这位先辈的真实想法，是感慨明白人生真理的艰难，还是表明追求真理的决心，或者是为自己穷尽一生的努力却一直没能找到真理的叹息。今天我们伟大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祖宗不祖法。生活不停地翻搅你的心，周而复始，直到你明白万事不强求，直到你明白摆脱傲气才能攀升天堂，要把自我通通抛。圣经说，谦卑的人有福了。一位中国先哲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887年，伯格里23岁，1月27日，他和自己希伯尔公学的同学，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比他小2岁的弗兰克，抱着拯救中国人灵魂的雄心壮志，从荷兰南部的提尔堡上船，3月14日抵达上海吴淞口。三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热情地迎接他俩的到来，他们被领进一家理发店，然后又到了裁缝铺。走出铺子时，伯格里和弗兰克的装束从头到脚豁然一变，从发型到装束看起来完全和中国人一样，头戴小圆帽，上穿长袖上衣，下着肥大长裤，脚蹬缎子鞋，他们甚至还在脑后拖着一条假辫子。两人看着彼此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大笑不止。虽然这身新衣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但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向中国人民表达对中国文化尊重的一种方式。在上海住了几天，他们被送往位于安庆的一个汉语培训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汉语强化学习。 学校校长鲍勒牧师很喜欢这一对年轻人，不仅认真地教他们学习汉语，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日常言行感染着年轻的伯格里和弗兰克。鲍勒校长还经常向他们描绘宣教事业的美妙前景，伯格里终其一生都对这位老前辈的话坚信不疑。伯格里学起汉语来极其的勤奋，不到三个月他就能在街上和中国人做简单的交流。三个月的语言学习之后，他做了用汉语演讲的首次尝试。日记里他说，尽管那天听众人数不多，而我当时颤抖得有多厉害是可想而知的。事后听众们虽说尚能听懂我的演讲，不过我觉得中国人通常都是这么说的。又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学校的结业考试，考试既包括口语、对话和一般文书的书写，又包括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和《孟子》的相关知识。伯格里的《论语》成绩非常的棒，由于他很熟悉中国的经典，因此后来与中国的读书人及官吏们交往时有共同语言，得到了他们的尊重。而这一点对伯格里一生的宣教生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主啊，你在永恒中拣选了我，预定我的在基督里白白的成义，我与基督耶稣同死，也必与他一同复活。只在至亲的苦楚，为我成就其中无比的荣耀。
1887年1月23日，伯格里如愿来到了中国。宣教开始前的语言培训里，他表现出了良好的语言天赋。数月后，伯格里就来到了云南昭通服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